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马可十三章。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查考的时候能够被神的灵所感动。主，你要带领我们到2000多年前的时候，你在圣殿面前对门徒所讲的这一番的话，也正是我们现在末世的时候所要面对的。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常常祷告，常常警醒，常常预备自己。我们求主在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给我们智慧聪明，特别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好，那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查完了12章，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神耶稣基督在圣殿最后一个礼拜就是4天当中，他如何的领受到，也不是领受到，他如何的被许多的人来质问他看看他在讲解圣经，讲解这些 Torah 律法，还有对于一些律法上面他们彼此争论很久的问题呢，他们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哪想到耶稣的在耶稣的眼前呢，他一一的解决这些很大的难题，以至于没有人敢再问他们，敢再问他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呢，你可以讲说他通过了他们的考验，但是耶稣基督他也讲出来了在诗篇110篇，我主对我的主说那这一句话呢指着大卫的子孙，却大卫说这是我的主。那关于这一段话，很少人或甚至没有人去思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在这边呢应验了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预言将要来坐在大卫宝座上的，而且是要坐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又是人，他现在呢已经死里复活，坐在天父的右边正在看着我们，我们在查经那好，我们今天呢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就是预言圣殿被毁。那么这个圣殿被毁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奥秘。那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思想对照我们现今这个世代上面这个马太24章马可13章路加呢23章，这三个地方呢都谈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什么样子的征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查考的。好，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那个王敏你来帮我们念从13章第一节你先念到第8节好不好，谢谢你。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之预兆呢？耶稣说，你们是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好，谢谢。在耶稣基督跟这些的人辩论出来之后，耶稣呢从殿里面一出来，他的门徒呢就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不晓得这个门徒是哪一位那通常应该是彼得才对因为只有彼得才会有些时候无厘头的会先发出一些的言语但是马可福音没有说是谁马可福音呢是彼得的这个讲道记录记录员，他记录 所以呢应该不是彼得讲的啊。如果是彼得讲的话，那么他就会写说哦是彼得问啊。那所以我相信呢不是彼得讲的啊，是他们门徒当中的一位啊。那这个问题一发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我想先跟大家讲，当时的圣殿啊是非常金碧辉煌的啊，它整个的圣所啊外院啊，外院就是很普通的外院，那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外院，就是现在的圣殿山哈。我们现在在以色列，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圣殿山哈，那个长长的那个围墙哈，把整个圣殿围起来了哈。那个圣殿城墙呢，已经2000多年了哈，是当年那个耶稣时代的希律王啊，希律王所做的。那这个希律王呢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啊，非常非常的可以讲说是建筑奇才哈。那这个希律王是大希律，就是耶稣生的那个大希律所建造的哈，他建造的非常好，所以圣殿山2000年了，这现在还在哈。那我们如果有机会呢，哪一天可以到圣城里面去旅游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啊，那个圣殿山呢是非常的壮观的。可是那个圣殿本身哈是非常漂亮的哈，因为那个圣殿本身呢，它外表呢是敷上那个晶片啊，所以呢那个晶片当太阳照射在那个上面的时候是闪闪发亮的，是很漂亮的哈。而且它的石头呢是白色的石头，那个白色的石头是很大的哈，它大到一个地步呢，有些的石头大到一个地步就是长宽高大概是12公尺啊，长是12公尺啊，宽是5.5公尺，高大概3.66公尺啊，这么大的一个石头啊，叠在就坐在一个圣殿啊，就坐那个圣所。那所以你从一个远远看来的时候，那个圣所是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可是耶稣居然跟他讲说，你看见这个大殿宇吗？这个用46年做成的哦，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哈？他有说，哎，这个殿是46年做成的哈。其实按照道理来讲，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完成呢，因为他建了来50几年哈，才真正的完成啊。这个殿还没有完成，所以大家还有一些的地方还在盖。那可是耶稣说，你看见这么大的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毁了。这个是在讲就是那个圣所本身哈，圣所英文翻译成 sanctuary， 那不是讲外面的，外面那个圣殿山的那个围墙啊，那个圣殿山的围墙现在还在。那么这个圣所啊，它的石头上面没有另外一块石头，所以是完全被毁灭了。为什么呢？因为当罗马人公元70年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圣殿里面的东西通通都带走了。那带走了之后呢，那这个提多将军就下令就把它全部给毁掉了哈。为什么要毁掉呢？原因呢很简单，因为呢圣殿都是金子嘛哈。那金子呢，那抛下来呢麻烦了，他干脆把所有的那个抛下来的这个金子呢，用融化的方式啊，把那个金子融化在一起啊，所以呢他把石头通通拆毁掉了，拆毁掉了以后呢，这样把那个金子可以从那个当中刮下来啊，所以就这样子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就这样子应验了啊。那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里面有一个比较深的意思，就是在一个人当看到这么伟大的一个圣殿的时候，他好像说，哎呀，这个圣殿这么漂亮，这么雄伟，这么伟大。那但是耶稣他并没有一点的对他稀奇哈，他好像在告诉这个门徒哈，说你不要看这么一个外表建筑雄伟的地方，当整个的国家悖逆 整个的国家违反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前十一章里面有看到哈，耶稣基督进了圣殿就洁净他，有没有？他洁净圣殿啊，推翻很多的这个买卖的地方哈，在外院当中呢，他就看到了里面本来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贩卖的地方哈。所以耶稣非常的愤怒，愤怒到这个地方呢，他在这边预言宣告这个殿宇要被上帝来审判。所以我要你记得一件事情，第十三章一开始，当耶稣基督他预言这个圣殿要被毁灭的时候，门徒他所听到的就是神的审判。因此当我们在第三节第四节，当耶稣基督面对橄榄山对圣殿而坐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从圣殿出来走到橄榄山，哎，那个是有一段距离啊，有一段距离要走的哈，当然是过了那个小的吉伦西这样上来哈。那对着他这样子坐下来以后，门徒就暗暗问他，哎，到底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圣殿为什么会被毁？当然他没有问为什么啦，他是问什么时候被毁。那当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在当时犹太人的这种心目当中的表示呢，是上帝在审判，上帝在审判这个国家。那当然他们很关心啊，什么时候啊？那同时呢，也打破了他们对弥赛亚的一个观念，弥赛亚是要来拯救，是要来恢复以色列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他怎么说这个圣殿要被毁呢？没有一块石头搭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那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对他们的对弥赛亚的期待，应该是复兴的荣耀的时刻，居然变成审判的时刻。那这个事情非同小可，这样子一块石头没有办法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就是 totally destruction， 就是完全的被毁灭。也就是说耶稣已经宣告了现在这个圣殿要被完全的毁灭了，完全的毁灭就代表了以色列国就完蛋了。所以这是个从一个弥赛亚的口中里面讲出来，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门徒就问，这有什么预兆啊？这将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这是他们心灵里面一个最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关乎他们国家的灭亡，一个民族的生存啊，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很严重的事情。我想他们呢，从这个圣殿出来走到橄榄山对面的时候，一定心里面一定害怕得不得了，可能几个门徒在那边窃窃私语哈，在那边彼此问说，哇，这是何等大的事情。本来呢，这个十三章第一节，这个门徒很可能只是讲说，你看这个圣殿多好看啊，多漂亮啊，多好啊，可能这个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一个骄傲。当我们有一个好漂亮的教堂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很引以为傲的一个事工，或者是硬体建筑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眼光从神身上移开了呢？还是我们只看见我们现在的欣欣向荣，我们现在看着大家都赚钱哈，吃得饱穿得暖，那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呢从神身上转移了，不晓得神现在正在生气，不晓得神现在正在积蓄他的愤怒，他可能要在刑罚我们。但是没想到耶稣基督讲了这一段的话，所以门徒很紧张。但是第五节你看，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我想第一句话，谨慎，不要迷惑，包括对这个建筑物，不要被这个建筑物的外表美丽壮观雄伟所迷惑了，以为这个事情永远都会在那里。当时呢，以色列人已经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巡抚直接统治他们。那么罗马人统治的时候，这个国家等于是附庸国啊， 臣服的附庸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警告你，不要看这个殿漂亮哈，有一天它就不存在了。我们的骄傲，我们引以为傲的事情不堪一击。那耶稣说谨慎，不要被迷惑了哈。会有很多的人来说，冒他的名说他是基督，要迷惑了许多的人。我们什么时候会被迷惑？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不熟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对神话语不熟悉？是因为没有好好的读圣经。那为什么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呢？因为借口太多了。我要上班，我要照顾小孩，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那为什么大家容易这么容易被迷惑呢？因为有人假冒他说他是基督，他可能会行一些神迹，他可能会讲话呢非常的有说服力，很有魅力。好，但这一切呢你都要小心，因为外表的东西啊，我们要看的是内涵，我们要看的是内在。那我们的分辨呢，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要看这个人要看他的果子，要从他的果子里面看出他是什么样子的。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结不了好坏果，坏树结不了好果子。好，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讲的，所以在我们现今的世代当中有很多迷惑人的事情，特别现在媒体的报道是很迷惑人的。媒体的报道呢，每一个人报道的人呢都有他预设的立场，他要把你跟我引导到另外一个他所想象的世界里面啊，这就是媒体报道的一个不能讲说是有失公正啊。其实媒体报道的人跟广播公司或者是电视公司本身就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当他们的立场已经设定的时候呢，他报道的事情就一定会有他们的成见啊，或者是已经预设的立场。所以在这个有预设立场的媒体报道当中呢，我们比较难去看出来事情的真相。但是往往也因为这一些呢，会造成许许多多的迷惑，也包括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这些的事情。那真的我只能说，一个真正想要做一个基督教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要受到很多的考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实在是不容易，也有经过很多的考验。第七节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地震、饥荒，这是灾难的起头。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是2015年了哈，现在刚好是10月1号。我们呢，过去的几年当中呢，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至少一次、两次的大地震。我们今年最大的地震大概是尼泊尔，死了不知道多少人，好几千人啊。那听说是上百万的人无家可归啊。现在还在外面飘荡，那已经发生了这么久了，好像半年了。那全世界捐献呢，好像有5个 billion 啊，5个 billion 是多少？很大的数字啊，好像是5亿美元哈，5个 billion。那可是呢，他们自己的国家呢？还没有办法使用这些钱，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分配，所以他现在还在吵。所以那些 无家可归的人只能暂时住在那些房子里面，还没有办法开始重建，因为他们国家呢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计划，不晓得怎么样开始，大家在那边吵怎么样使用这些钱。所以呢引起国际上有一些的这个很大的这个资助商资助的人慈善家，他要去 建造一些他们要的东西哦，那国家不允许，所以这个事情呢也造成了一些的问题。那这些受害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得到帮助。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就到处饥荒地震都是灾难的起头，这只是一个起头而已，这不是过程也不是结束，这是刚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要看到的，就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灾难，有饥荒，有地震，前面马太里面好像有提到瘟疫，那我们这些事情千万不要惊慌啊！打仗的风声一直有，那 ISIS 啊还在打，那伊朗呢随时准备要丢核子武器到以色列上面去，以色列的从来没有松懈过一秒钟，他对他的邻居非常的紧张哈，谨慎。但是呢，第六节他讲的就是说，很多人冒着他的名哦，他讲一个基督，他是基督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到的事情呢，包括很多方面、很多层次的，一个是宗教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一个是军事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政治上的冲突，有很多军事上的冲突，现在也有基督教内部的冲突，有很多的冲突，包括基督教内哈，我们基督教内最大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堕胎的问题，还是有主内的肢体，他们说堕胎是可以的，那也有主内的肢体说，哎呀，我们承认同性恋是可以的哈，那这一些的方面来讲，但如果说你从一个比较悲哀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就会想说，为什么会有基督徒会去同意堕胎，会同意同性恋？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呢是有点复杂，因为那个社会的成本的问题啊，为什么他们可以谋杀婴孩？可能有一些是经济的问题，因为养不起。也还有其他种种的原因，为什么要同意同性恋？我现在才知道，因为我一个美国的朋友，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赞成同性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女儿是同性恋，他如果不赞成的话，他不愿意失去这个女儿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原因呢有不同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谴责他们说你没有站在真理那边啊，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的捆绑，有他们一些不得已的苦衷，但是呢也有些人他是要站在真理这边啊，那他要付很大的代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社会有很多的迷惑，那如何站稳自己的脚步啊，不受社会价值观、社会潮流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我不是说这种战争呢很容易打的，事实上这个很不容易打的，但我们知道啊，仇敌呢他不放弃任何的机会要来打击我们，但是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上帝允许这些事情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啊，来试验我们的信心，看我们的价值观是在外表的，还是在我们的内心层次里边。我觉得，我们只能说，我们盼望主耶稣赶快来哈。我们现在所反击的，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一些社会的潮流，老实说我们教会应该是很有能力来对抗他们的，但是呢我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还是靠耶稣，还是盼望耶稣赶快来，但是盼望耶稣赶快来的同时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灾难会越来越多，因为这只是灾难的起头哈。 我们会经历过那种 tribulation 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是超乎以前人类所遭遇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又希望主赶快来，一方面也不希望我们教会能够经历这些的大灾难。但不管怎么样，如果经历了，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必然会坚持到底。那么耶稣他讲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我们请Alex 麻烦你从九节念到十三节好不好，谢谢。
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好，谢谢。所以第十三节呢，你可以讲说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三节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一章当中呢，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耶稣的名，我们会反对很多世界道德潮流观，因为我们坚持的是圣经神的启示，我们坚持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一定会看我们眼中钉的，他一定会恨我们的。所以我们呢，不要害怕哈，忍耐到底的总必得救。所以这个很好记嘛，马可十三十三哈，两个十三哈。因为我们可能以后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印象就不太好，他们会认为这些基督徒是守旧派的，这些基督徒是没有理性的，或者是说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第九节，他们要迫害我们到一个地步呢，他要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受鞭打。这当然，这个是指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哈。我们在历史历代的时候，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我们所遭遇到的可能比被鞭打还要多哈。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把握住每一个见证的机会，因为在监牢里面，在甚至在诸侯君王面前呢，我们都是一个福音的忠实的见证人。那他说福音传给万民啊，这个在马太福音讲的比较好，这个福音传遍万民的时候，然后末世才来临。那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你不要先思想是什么哈，那时候你们要说什么话啊，是圣灵会赐给我们什么话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可能被抓去的时候，可能会被凌辱啊，可能被威胁，可能会被强迫，那个时候呢，要我们说话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来说话哈，把握住每一个机会为主来做见证。就像保罗虽然被抓放在那个诸侯君王面前，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几次，但是他每一次都把握住机会见证耶稣基督。那最难过的就是十二节，他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儿女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意思就是说，下一代的人可能会被迷惑，可能为了种种的原因 就会逼迫父母害死他们。所以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哦，那当然我们在希望不会发生在我们的Chinese American，不会在我们这个在美国的中国人啊，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啊，父母亲跟子女的关系还是一般来讲是比较好的哈。那我们的小孩子呢，通常不太会去大义灭亲的哈。那但是呢，他在这边讲的事情呢，是要对我们基督徒，你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你要忍耐，要忍耐到底。啊，这个很不容易，在忍耐的过程当中，你又要持守你的信仰，持守我的信仰，不会被这些灾难啊，不会被这些暂时的事情所捆绑。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要站得稳啊，我对我们的立场啊，对于堕胎啦，对于这个同性恋啦。对于这个所有这些有关道德的这种议题，我们都是有我们的圣经当中的标准，圣经当中的答案，也是神的旨意。那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蛮基本的东西，那我们也不敢随便去改变。那这个耶稣讲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对我们末世的基督徒讲的，我们需要很多的忍耐，忍耐也是宽容，也是祷告那些逼迫我们的，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主啊，求你继续的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让他们有机会相信你，认识你。尽管他们可能对我们不好，尽管他们可能陷害我们，但是主你也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机会悔改，有机会悔改，然后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在讲从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他讲了很多，讲了很快，那大部分都是在讲真的末世的时刻，就讲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但是呢，他从十四节开始呢，他插了一段这个话，那这一段的话基本上从十四节一直到十八节哈，大概是指当时的情况，就是圣殿什么时候被毁。圣殿被毁的时候呢，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提出末世的时刻，他们会以为耶稣基督第二次还会再来的。虽然当时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他们还不晓得，所以很难去跟门徒耶稣很难去跟他们解释很清楚到底这个时间发生的顺序是什么。那我们只能讲说耶稣基督在这一段话当中呢，从十四节开始啊，他有一段的话是指着他们在有生之年会看到圣殿被毁的那个情况哈。那我们请那个孔君好不好？你麻烦你念一下，从十四节，十四节念到二十三，好不好？谢谢。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时在犹太的应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到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好，谢谢。那么在十四节呢，他在这边讲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啊，那行毁坏可憎的呢，其实他就是在讲说、哦、那个呢，那个拜偶像的啊，那个会带来偶像的人啊，他会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啊。其实马太福音他讲的话就是在圣地，就在圣地的地方啊。那这个圣地的地方，他这边特别讲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就是当一个不信神的人，他要把偶像带到圣地来的人，这个人来的时候要赶快逃啊，要赶快逃啊。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那在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之前大概200年就刚好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加比革命。马加比革命呢，当时呢是因为一个叙利亚王他攻取了这个犹太的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后呢，他就把圣殿用猪来献祭，而且把圣殿呢化为妓女院的地方。他就是极尽他所能的就来污秽这个圣殿，他就是让犹太人蒙羞，蒙羞，并且呢他要大家都在那个圣殿上献猪献祭，而且呢拜偶像。所以呢你在历史上要找一个例子的话，那这个就是那个叙利亚王哈。那他这样做的事情呢，那真的是非常的惹神来愤怒哈。那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带来偶像的这个人，他站在圣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赶快跑的时候哈。那可是当时在公元69、70年的那段时间当中，当那个罗马将军提多他率领罗马军队来的时候，那时很多的人就没有跑走啊，反而涌进了耶路撒冷城了。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它算很坚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攻啊。那没有办法攻的时候，他那个提多将军没有办法把他攻下来，他用了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就是让你们饿死。所以呢他又挺了几个月的时间当中，那些人都饿死了，因为那个战争的缘故呢，死掉110万的人。最后当他们整个城饥饿到没有东西吃，最后没有办法防守，饥饿，有人吃人哈，这种事情发生哈，那最后就被灭了哈。那个时候这么大的城，剩下9万多人哈，被俘虏的几乎都是饿得要命哈，都是又没有粮食吃哈。所以蛮惨的，蛮可怜的哈。所以那个时候耶稣他讲说，当那个行毁坏可憎啊站在圣地上，赶快走啊。他说你赶快啊，犹太人要逃到山上去哈，皇上也不要下来哈，不要进去拿东西，家里东西通通都不用，要逃命要紧。那些日子怀孕奶孩子有祸了，因为跑不快，所以赶快走。然后呢也希望这些事不要在冬天，因为冬天下雨， 冬天是他们的雨季，所以呢，这个是那个真的是灾难啊。但是从十九节开始呢，开始所讲的，他说因为那灾难，那些日子必有灾难，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灾难，后来也没有。好，那这个很多的解经家就认为耶路撒冷那个战役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最惨烈的，那更惨烈的是在后面。那相信呢，那一段圣经的十九节以后呢是讲到后面的，但是从十四节到十八节里面所叙述的呢是已经应验，但是因为圣经上的预言实现呢有很多都是多次重复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哦再把它放回到未来的话，那也是一个启示啊，也是一个启示。那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七年大灾难，如果那个七年大灾难当中呢，就像但以理书所讲的哈，一期之半呢，他必与诸王立盟约和平哈，敌基督啊会立和平。那这个和平条约立下来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敌基督很可能到时候呢，就跑来圣地，他可能就怎么样，可能会带进一些偶像来。那些个时候一发生的时候，所有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人呢，赶快跑吧。如果按照但以理书所讲的一期之半啦、一期之半之后面呢，那是大灾难的一个最高期的时候，那很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逃难的时刻。所以我们呢就拭目以待哈，我们看一看上帝怎么样来应验这样子的他的预言哈。那不管怎么样，从十九节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灾难呢是破天荒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这么大的灾难以后就没有了。那我们呢，我觉得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小心。第二十节，若不是主减少，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呢，在耶稣所讲神的审判当中呢，我们仍然看见了神有他的恩典跟怜悯。那他把那个日子减少了。二十一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啊，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人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啊，我凡事先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他要我们谨慎，他要我们小心，他要让我们认真的听得懂他的讲的话。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像人家说，哎，基督在这里或基督在那里，任何我们在人世间，不管在任何的时代，如果有听说哦，基督来了，基督来了，哦，那个或者是说在这个地上已经在地上的这个基督呢，绝对是假的。因为呢，耶稣基督他要再来的时候，是二十六节所讲的，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降临。所以你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不是在地上行走的，他是从天上降临下来的。所以在地上，所有在地上自称是基督的，自称是基督，所以大家要跟从他的哈，这些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所以我们读了圣经的，我们懂了，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信，不管他显了什么样的神迹，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子的歧视，不管他怎么样引经据典啊，不管他怎么样说，都不是真的，一定是假的，因为再来的基督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下来的。那个时刻呢，是而且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由天上落下来，而且还要搭配这三种的天兆，这些过后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才是真的。或者是说也许有人很厉害哈，他也会制造假象哈，耶稣基督呢从天而降，但是那个时候日头没有变黑， OK， 月亮不放光，众星也还没有从天上陨石掉下来的时候，那个也是假的。其实我们在读马太二十四章、马可十三章、路加二十三章这三章圣经里面啊，要彼此看，我们要看得懂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了之前有预兆的。耶稣基督来之前，他会告诉我们所要警醒的，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被骗。现在啊，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有一些的真的是真理上面的问题。那这个真理上面的问题，现在呢按着这个一些的事情的发生呢，也让我感觉到，我觉得在末世的时代，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警醒，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要坚定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不坚定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随波逐流，就跟着走了。那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坚定，那我们可能随时就跟着随风起舞啊。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要先在这个地方，因为下一段的经文呢可以讨论一个小时，因为呢我会讲一些最近的一些的末世的预言啊，关于九月份的。九月份现在当然过去了，它还有未来的这一年当中呢，我会提几个主要的预言呢，下个礼拜呢要跟大家分享。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判定预言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来看。那我相信一件事情，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我们的预言，所谓的预言呢，我们当然都要查验。但是在这个预言查验过程当中呢，你要谨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预言都会带给人盼望的，都会有盼望的。意思就是说，我该怎么样面对这个预言？如果神来审判来了，除非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除非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了，不然的话，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还在神的保守带领当中，我们的神一定留我们的性命，要完成他的旨意的。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先要有一些的心理建设，免得到时候我们随便听到一个预言啊，我们就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我们就在加州这边呢，我们最常见的听见的预言就是加州大地震啊。那有一个先知说今年年底前一定会发生啊，那你在住在加州会不会害怕？然后这个先知还说了，神告诉他台湾会大地震啊，大陆也会大地震啊，美国加州会大地震啊，那你会很害怕吗？那更精彩的就是还有啊预言，比如说奥巴马总统会被暗杀，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奥巴马总统为了要当美国永远的总统，所以他会有一个制造一个国际事情啊，美国永远没有再选举了之类，种种很多了。那这些我们怎样面对他，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的预言？ 那我们是盼望我们的神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啊，真的要坚持啊我们的真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大家分享？可以询问。
老师，
嗨，
从这样看的话，末世的情况会是越来越糟。
对。
那么我们传福音的话，是越来越有人信主呢？
应该是。
还是我们基督徒会受逼迫呢？
你要知道这个“逼迫”这个字眼啊，不是全球性的啊，是。比较是地区性的，好，在有些地方，比如说在回教的国家，那基督徒是被逼迫的。那么在美国这个地方，目前为止还基督徒还没有被逼迫，啊，在国内呢，有一些的逼迫啊，现在他们开始拆教堂的十字架啊。有人说可能还会进一步啊，会发展到全中国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好，但是我相信是不会了，我相信是不会了。在其他的有些地方呢，还可以传福音啊，但基督徒所遭遇到的困难是比较不是在这种有形上面的哈，比如说现在台湾，啊，台湾现在在推动那个同性恋合法化，现在他们有游行啊，9月份、10月份各个地方都有游行啊，那个是对于台湾的基督徒一个属灵征战，啊，这个是蛮大的，那他们必须要站出来要。发出声音来说，我们要坚守一个家庭哈，一夫一妻制度啊，孩子呢需要的是爸爸跟妈妈哈，不是两个爸爸或者两个妈妈。那教会必须要有声音啊，如果教会没有声音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很难想象，那到时候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哈。但是我只能说，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耶稣有讲一句话，他说：“诺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如何，他们照常吃喝嫁娶。”所以你从这句话，耶稣的话里面所看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说，诺亚的时代是什么样子的时代？那个世代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你一样看到那个世界很乱，对不对？那个人心思想的都是恶， OK， 那挪亚的日子来之前呢是什么样子，就是 有天使跟人交配，生出一些巨人来，所以那个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到底会他们对于这个灾难啊，对于耶稣基督再来可能不闻不问哈，或者是说他们认为不可能啊，所以照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预言来看的话哈，我们可能一方面基督教的信仰呢，在媒体上面，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大概是不会受太多的欢迎。但是我相信对某一些特定的群体，我们是很有吸引力的哈，因为他们比如说那些需要帮助的哈，那些残障的那些没有，就是某些族群被瞧不起的这些呢，就是耶稣基督讲说有权柄要传福音给他们哈，那些的族群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可能比较容易接受耶稣，反而是这些比较富有的啊，比较认为自己有知识的，他们可能就不太会接受耶稣基督。但是 很难说啦，我相信神都可以使回教徒信耶稣哈，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我觉得基督徒握的一把钥匙，基督徒这把钥匙就是说，我们可以祷告改变很多事情。当这些事情被改变的时候，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我们不要失去盼望。神存留我们的生活，神存留我们的性命，我们总是尽我们的能力啊，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告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耶稣基督是人类所有困难、所有生命、所有永恒的答案。那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不明白，所以他们会对我们歧视啦，或者是会反对啊。我想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嘛，因为他不懂，他不了解。但我们是忍耐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机会啊。如果不给他们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沉沦在永恒的黑暗当中，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所以为了他们福音的好处，我们就忍耐，我们求神给我们开福音的门，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不太容易，但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上面的一个挑战。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承接啦。我相信我们的个个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都能够胜任这样子的事情，将耶稣基督这救人的福音传给我们所能够遇见的人。 OK， 还有什么问题跟回应？
谢谢老师。
是
我
们会，我
曾经服侍过一个人，他就自称自己就是耶稣。
哦，真的？他是不是心灵上面有一点怪怪的？
是的，他自己跟我说，他说他是耶稣。
哦，这样子。那你有跟他讲说，真正耶稣已经在天上了吗？
他是讲他之前的状况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耶稣，但是他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呢，他就说，他有时候还是会有这个混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圣经这段话，就是有人自称自己是基督，这个事情就是在现在在发生。
呀，随时都在发生。你知道现在最大的将来有一天，如果教皇哈，那个天主教的教皇，其实天主教的教皇他们自古以来就一直有一个称号，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哈。那将来有一天如果自称是基督的话，我想我也不会太意外，因为这个教皇很可能就是基督。可是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是很明显，但是现在在现今的这个政治舞台上面，能够到处吃得开的人寥寥无几啊。教皇是蛮好的一个候选人，好，所以我们这次看教皇跑到美国来啊，教皇现在对同性恋也开始比较好一点啊，以前是谴责。然后现在又跟那个 Hamas 就是巴勒斯坦的组织呢又好起来了，然后他又跑到以色列，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人，他到处都吃得开，所以这个是一个从我的看法来看，他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哈，但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啦，但是从圣经上的这些预言来看哈，你可以看到那个但以理书所讲的，他就是他的违反他列祖宗所做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呢，他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从现代的眼光来看的话，所以总之教皇就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了哈，你们以后再慢慢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好，我们做个祷告哈。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马可福音十三章赐给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祷告，让我们预备，让我们不要被迷惑了。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忍耐的心，忍耐到底才会得救。主啊，你帮助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面对威胁的时候，我们仍然说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说话，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你必引导我们，你必带领我们，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主啊，你总不缺席的，你总是会对我们说我在这里。谢谢主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